咱们就开始了啊。咱们这次啊，就是纯粹是因为时间短，就是因为跟咱们说一共有十次，现在呢，实际上现在只有九次，咱们还有四次。这个九次的时间，又要求的说要讲为十，所以咱们没有办法，咱们选了这个真实一品，就是又短又是为十。那你又短，那怎么办呢？只能选为十里头的一个核心的啊，这个短，哎，核心的东西呢，它就不好这个不好讲。怎么讲呢？咱们一开始第一节课咱们也说了，为十的理论呢，基本上是四大块：静、理、行、果。我们这一品呢，等于是就讲那个果。就是就讲真实意境，就讲最后佛菩萨证道的真实意境是什么，等于是直接讲果。前边静是什么，理是什么，行是什么，都这个基础的都没有，哎，上来就讲佛菩萨见的真实意境是什么。所以呢，就是难度呢是比较大。如果时间不紧，讲什么都没问题。为什么呢？咱们只要有时间，它里头需要什么基础知识，咱们就补什么基础知识。哪儿咱们讲不清楚，有问题，咱们就不往前讲，咱们讲清楚了再往前讲。所以说，要是时间没有限制，咱们怎么都好讲，什么都能讲。哎，这次它主要就是时间限制，所以呢，大家听起来啊要紧张一些。这样呢，咱们想一个办法，就是一个你可以这个自己补补课，前边讲的那个为师的讲座的那个光盘呢，你可以自己在下边补补课，多听一听，哎，这样的话呢，会好一些。再一个就是这个呢，你也多听，就是来回反复听，多听，这样的话也可以这个就是帮助我们那个理解的好一点。就是说这个实际上道理呢是很深，但是你要是这个下功夫下决心，哎，就是肯定能搞懂。但是咱们这次因为就是时间紧，所以呢你在下边自己多补补课，多下点功夫。今天咱们打印了这个目录，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可以对着这目录呢可以清楚一点。现在呢从哪儿开始讲呢？咱们先看目录啊。这个目录呢整篇是三大部分，就是前头俩跟最后一项三大部分，咱们重点是在第二部分。第二部分里头呢分四大部分，你看 2.12 一直到 2.4， 到 2.4 之后你看一直到完了，没有 2.5 了，这就证明第二品下边就分四大部分，就是这个四种真实。四种真实呢重点又在第四种真实，就是佛菩萨见的这个真实上。然后佛菩萨见的这个真实里头呢，你看啊，就是第三层目录1,2,3,4,5,5,5,5一直到最后6，就是说这个佛菩萨证的这个真实呢一共讲了六个问题。你看第一个无二所显，第二个一直到最后一个下边第六个实证方法。然后这六个里头呢重点又在这个第五个，就是我们现在呢题目改了一下，原来咱们讲的时候是叫真实意境，就是咱们这个品的品名真实意，哎，真实意这个境界是什么。这次这个为什么改一下呢？意思是完全一样的，真实意境就是佛证的那个离言自性，哎，这是一回事。后来我想了想为什么用这个呢，因为我们这一部分呢、啊、从头到尾它这个论里头用的就是离言自性。一开始为什么没用这个呢？因为大家对离言自性不熟悉，怕大家看了离言自性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呢咱们用真实意境。现在已经讲了这么五讲了，大家对真实意性这个离言自性呢也有所了解了，所以呢又用回来，就是第五大部分就是离言自性。什么是离言自性呢？就是我们凡夫都是言说的境界，离开你这个凡夫的言说，离开这种比量的分别，完全用限量的无分别智，没有比量分别的量智，现证真实境界，这叫真实境界，这叫离言自性。就是佛菩萨证道的境界是离开我们凡夫这种分别，离开这种言说的，所以叫离言自性。这个离言自性里头呢，我们看啊，它又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道理成立，你看这个道理成立这儿啊， 道理成立，这是一，一直一一一下来，有一个二，叫一智较量，就是离言自性里头呢，用两种方法来证明离言自性成立。第一个呢是用道理，就是讲道理，我为什么说有离言自性。第二部分呢是一智较量，也就是圣言量，以佛的这个话来这个证明。咱们前边学那个世间这个道理集成真实的时候讲过，讲道理的人呢只能依三种量，一个限量，一个比量，一个智较量。限量呢是这个，就是比量的依据是限量，你要是一点限量没有，你没有这个基础，没有材料，你也没法立比量。比量是在限量的基础上，那样的话呢，就是比量也离不开限量，这样的话呢，比量限量，这是一种证明方法，就是用道理证明。然后第三种是智较量，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佛说的话，就是见过真实的人，他告诉我们，实际上像我们佛教，如果没有佛说，我们就根本不知道有佛，有佛教，有什么这个离言自性这回事儿。所以呢，我们佛教的立教就是靠圣言量，就是靠佛说，哎，佛说了，然后我们根据佛说的境界，我们再来用比量呢来学习。所以呢，证明方法就这两种，第一个是依这个圣言量，第二个是依这个比量，就是依这个道理来成立。这个离言自性呢，我们现在是正在讲这个道理成立。道理成立里头呢，它用三种道理成立。第一个叫明前觉无，这又是我们这个整个这品里的重点。哎，明前觉无是用四层道理来推，第四层是重点。然后下边道理成立呢，还有两个，就是一个是远离二边，一个是总结正见。哎，这样的话，道理成立是用三个。这个三大段来成立道理。我们下边呢就不讲了，我们看这个目录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到了这个远离二边这一部分。现在呢稍微回来一点儿，就是把前边上边这个明前觉悟里头啊，一个无体相为，一个称体相为的意思，就是这个题目的意思，再这叫扣题一下。前边咱们因为讲最后对这个为什么它叫无体相为，最后一个为什么叫称体相为，这个呢反而这个也可能是忘了讲了啊，下边有人问我才想起来，咱们把这俩词呢扣一下，顺便呢就把这四层呢都过一下。第一个叫多体相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的认识事物的实际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睁开眼，打开耳识，看见颜色，听见声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他就来判断我看见了什么，这一步呢就可以叫起名。这个起名啊，意思不是这个说这个东西原来你不知道什么名，我给它起一个，不管这个叫起名，就是你一睁开眼，一看见颜色，哎，我看见什么了，哦，这是屋子。哎，这个呢也可以叫，就是你给你看到的这个颜色起个名，哎，哦，这个这是屋子，这是起名。起了名之后呢，然后呢就你的这都是自然的顺序，起了名之后你就自然认为这儿有一个屋子，屋子有自性，有自性就是有它自体，有它本体。哎，这儿有个桌子，桌子肯定是有自性的。哎，这有个桌子，你说有桌子就是只有自性的意思。然后后边就接着可以言说了，说这个屋子怎么样，这个桌子怎么样，开始办事了。这是我们人的认识顺序。在这个认识顺序里头啊，它有一个这个就是客观的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客观的是这样，就是说你先看到色声香味触，这是限量，然后比量升起，说先起名，哦，这是什么，哎，这是桌子。然后比量起了名，你就认为它有自性，然后开始言说。在这个顺序里头呢，我们都是什么呢，就是先起名，然后才知道这个有自性，这是必然的。你在起名之前，你限量的时候你还没分别，你当然不知道它有没有自性。哎，你比如说假如说这挂一个照片，大照片，非常真实的照片啊，比如说一个桌子的照片， 你一看呢颜色，又一看起名啊，这是桌子，又仔细一看呢，原来这是一张照片，不是真的，那这个桌子就没有自信，对吧？这就是你本来说这是个桌子，认为它有自信的，结果一看呢它是照片，你说啊我认错了，这是照片，这没有一个桌子的自信。哎，这就是后边起言说，说这个桌子有自信没自信起言说。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所有你认为这个有自信的前提是你判断出这是个什么，就是说是起名。所以呢就是你起名之前呢，你不可能想到它有自信。以这个道理来说，就是说你都是先知道它是什么才说它有自信。以这个客观顺序来说，下边啊，第一个，如果按照我们人的这个认识顺序，说我看到一个东西啊，我认出这个东西来了，它就是有自信的。这样啊，如果是这样的顺序呢，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一个就是说，如果一个东西有很多名的话，你就应该，你说我看到一个有名，它就有自信，那你这个东西就有很多名，它就应该有很多自信了。这是按这个逻辑上，就是佛教叫因名，哎，按照逻辑上是这样说的，这样是不对的。第二个杂体相为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名呢，它指着好几样东西，哎，上次咱们举的就是一个二百五，它既指一个数字，又指一个这个莽撞小伙子，就是一个名指好几个事物的时候，你要说一个名就有一个自信，这样的话呢，这个一个名也应该有一个自信，结果你指了两个三个很多事情呢，它就杂体相位，你到底指的谁啊，它杂乱了，就乱套了。我说个二百五，你不知道我说的是指一个数字还是指一个人，哎，这就乱套了。这两个都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名字跟它指的那个东西啊，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哎，你不能说我说有名啊，它就一定有自信，这个话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前两个。第三个五体相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还是说这个认识顺序，说如果你认为我看见什么判断出来它就是有自信的，那你在没有判断出来之前，就是起名之前，它就应该没有自信的，因为你判断出来才知道它有自信。那样的话你没判断出来之前，你不知道它有没有，就它是没自信的。这就叫无体相位，就是你在起名之前它还没有体，但是呢你认为说我起了名我就知道它有体了。然后这个认识顺序呢，就是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就是说一个东西绝对不是说你起了名它就有体，就是这先把逻辑破了。就是说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在起名之前它应该没有体，哎，然后说你起名之前它没有体，没有体你起名就没有道理，对不对？你既然你没起名之前它没体，你起什么名啊，给谁起名啊，你道理上逻辑上说不通。说你起名之前没有体，你这个就是给一个没有体的东西你就起名，没有道理。所以说这个五体相位就是指的起名之前呢，你根本就没有比量分析，没有分别，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有体没体。如果你说起名之后有体，这个逻辑上说不通的，它应该是起名之前就有体。哎，最后就是第三步呢，就把人逼到什么呢，承认这一步，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你在起名之前就有体，你起名的时候呢就是给这个体起的名，起了名呢，这个名虽然跟它没关系，但是这个名呢可以指那个还没起名就有的那个体，这是应该是这样的。哎，到第四个的时候呢，就是弥勒菩萨就把这个我们凡夫逼到这一步了，就是你跟他承认这个了，就是说必须那个东西先存在，你才能跟他起名。这个双方都同意了。我们原来的那个认识顺序就是说，起名之前不知道有体没体，我一起名他就有体了，这个是说不通的。哎，所以五体相为是指起名之前你实际上根本不知道它有体，你还没起分别，不知道有体没体。哎，但是按照我们的顺序呢，一定是先认出这个东西来，然后才认为它有体，所以这个认识顺序呢是不能成立的。正确的认识顺序应该是先有体后起名。 到第四个，现在都同意这个了，然后弥勒菩萨就跟他认真了一下，说还拿这个桌子做例子，你进屋的时候是看到了一个桌子，然后你才说这有一个桌子的体吗？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到桌子了，你说这有桌子，这就是对的。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可能看到桌子，因为你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你的耳朵只能听到声音，你的这个手啊只能有触觉，就是有你的什么硬啊软啊，这都是你的主观感觉，颜色声音也是你的主观感觉，哎，他们都不是桌子。你看到颜色听到声音，你也没看到桌子，你也没听到桌子，你也没摸到桌子，哎，你所有色声香味触这五项都是你的主观感觉，都不是桌子。你看到的颜色不是桌子，你怎么能说你看到桌子了呢？所以呢，你看不到桌子，你没看到桌子。你就比如说，咱们就说现在讲堂这个桌子，你不要说没看到，你连桌子的颜色都没看到。这儿搭的那个叫金丝绒布哈，你只看到了一个金丝绒布的黄色儿，你就说我看到桌子了，你肯定这个是这个假话，是说不通的。你连桌子的颜色都没看到，你看到桌子的颜色你都没看到桌子，你更何况你现在看到是一个布的颜色。但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进来都说哎那儿有一个桌子，为什么呀？这就是我们习惯了，就是什么呢，我看到一个黄布的颜色之后呢，我就习惯的来推想，按照我的经验来判断，哎，按照我的经验，这儿一般这个地方放的它就是桌子，哎，所以我就说我看到了桌子，这是瞎话。哎，你比如说我们这儿用砖头垒了一个台儿，搭了一个黄布，哎，你说你看见桌子，你就猜错了，就是说这个是猜的，你说你看见桌子是猜出来的，不是你真看见了。弥勒菩萨就跟他认真的是这个，说你要是真看见一个桌子了，你说给他起名叫桌子，说他有自性，你看见桌子自性了，那就是对的。佛菩萨那就是见真实，那就是见到什么自性就给什么自性起名，说三界唯有心，哎，他看见心了，哎，那就是所有众生心都看着了，所以他就说三界唯有心，哎，他就给他起名，心就有自性，那都没问题。我们呢是没看见桌子，我们就根据自己无始以来的妄想的习惯，我们就猜说这儿有一桌子，可是呢你我们说看见桌子是说错了，哎，就跟他较这个真儿，就是说你看到的不是桌子的自性，但是你却说他桌子有自性，这儿有一个桌子，你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颜色，听到的是声音，就是你看到的是色声香味触，是你的主观感觉，你看到的是五种主观感觉，你却说你看到了桌子的自性，这两个体不相称，就是你看到桌子自性了，你说有自性，这叫相称，你没看到桌子自性，你看到色声香味触，你猜这儿有一个桌子，你看到的是色声香味触，可是你说这有桌子的自性，这两个体不相称，哎，这就叫称体相违。不称体呢，本来他俩应该相称，但是你这个称体呢不相称，相违，就是他俩互相不一致，哎，所以呢这叫称体相违。这是弥勒菩萨用这个道理来成立，就是说你我们凡夫所有看到的听到的摸到的感觉到的啊，不管是用耳用这个舌头尝到的，用鼻子闻到的，就是这五种哈，都是你的主观感觉，你没有看到听到任何一点儿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你之外存在的东西。然后说你这五种感觉说有这个我们人认为最铁的一个有的就是物质，我们认为肯定有这个物质。然后说你这个佛就说呀，世界上没有这个物质，你这是你猜错了，哎，猜错了。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凡夫认为有的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是没有的。但是呢反过来说又有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如果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就应该我们现在连这些妄想，连这些感觉，什么什么都没有才对。哎，绝对不是什么都没有。那有什么呢？说我们凡夫言说境界的，注意啊，色声香味触，这叫见闻觉知哈。见闻觉知，这是我们意识的言说。我们凡夫言说境界的这个自性，要是都没有的话，那就应该存在一种在我们言说执照的这个自性之外应该还有东西，这就是佛菩萨证道的离言自性。这是用道理来成立离言自性的一个这个方法。这是把这个名词过一下。我在这儿呢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凡夫看到的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上次我也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的意识，我说上回说不准确，我这回说一下这个意思。我们的意识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意识是无所不在的，是阿赖识有多大我们意识就多大，因为意识可以圆所有的种子，可以圆你愿意想哪儿都能想到。我们的意识也是变三界的，这就好像那个每人是一盏灯，每个人的灯光呢都照满满个屋。哎，我们意识实际上是这么大。但是我们转了人之后啊，我们因为我们执照外边有五蕴，对我们形成了障碍，我们的意识现在就有一个障碍，就达不到什么都知道。我们现在有什么障碍呢？就是我们的意识必须经过我们的大脑受到刺激，我们的意识才能够认识。我们现在意识受这个限制，就是说我们要想让意识活动起来，我们必须有东西刺激我们的大脑。大脑外边那层皮儿叫大脑皮层，就刺激到这个大脑皮层，这个那些褶子，我们的大脑才开始活动。哎，我们现在就有这个限制。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在这个骨头里头包着，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呢认识不到外界。这样的话呢，意识只能靠谁呢？靠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侦察兵来，这是接触外界的。让他们五个侦察来什么呢？侦察来色声香味触这五种信息，然后呢通过这个神经用电信号传给大脑，传给这个刺激大脑皮层，这个意识呢就意识在这里头躲着，这个就分析这五种电信号。哎，就分析五种电信号，这电信号究竟是什么？肯定也不是颜色，也不是声音，也不是，肯定不是这些，它是什么密码咱们不知道，反正一种密码意识能读懂。意识读了这五个密码之后啊，它用它的语言给翻译，得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不是外边存在的东西，是意识的语言。意识无始以来啊，就是这五种语言，它就用这五种语言给我们汇报，说外边现在是什么颜色，是什么声音，其实都是你的意识的这个语言。我们原来说过了，每个人的意识语言呢，就是基本上一样的，不完全一样的。哎，你这个人这个迷糊一点，那个人聪明一点，他那个意识语言就不一样。更不要说我们跟动物语言也不一样，就是说所有哺乳动物都是黑白色，它的意识就广会翻译黑白色。哎，你看各个意识语言不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法，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自己的意识给你翻译的。这个情况我们打了一个比方，就是一个司令官坐在帐篷里头看不见外边，五个窗口坐着五个侦察兵，就是眼耳鼻舌身，他们给他汇报说这是颜色是什么，声音是什么。这个司令官呢就在这儿根据他们这五种信息呢，他来猜测外边是个什么世界。我们的意识啊就是这司令官，我们现在知道的世界就完全是这个意识猜出来的，根据他的语言猜出来的。在这儿呢我再给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个理解是我们空五蕴的一个关键。你那个司令官在帐篷里头，你猜什么都跟外边不称题，都跟是两回事，是不是啊？他是按他的经验他的语言来想象外边是什么。你就好像说一个人画画，你比如说我们人看到的颜色只有三色， 我们人看到这么多颜色呀，实际上只有三种基本颜色，三原色叫红黄蓝三原色组合起来的。哎，这就是说我们人呐，等于说我们比如说一个小孩，他就有三支蜡笔，红黄蓝，他就有三支蜡笔，他呢在那画画，他不管是画树还是画房子画桌子画人，他都是用这三色画，他用这三色画出来的这个人这个桌子跟真的人真的桌子完全是两回事，对不对？因为他只能用他那个三色来画。我们人的这个眼睛啊也就是这样，我们人的眼睛就是这三色，我们等于是一个小孩只有三支蜡笔，我们拿这三支蜡笔在画那个意识接触到的信息。哎，你画出来的这个怎么的它跟那个真实情况都是两回事。哎，我在这再举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地下室一点光线都没有，我们现在要带一个手电去看看这个地下室里头有什么东西，进去之后呢，我们一打开手电筒，我们看见这儿有桌子那儿有板凳。哎，注意啊，这个例子非常说明问题，你好好理解。你看到地下室里的东西了吗？你一点都没看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现在看到的完全是你带去的那个手电筒的光，你在地下室只能看到这个手电筒的光，手电筒是你带去的，它不是地下室里的东西。哎，手电筒的光不是地下室里头没有手电筒光，就是说这个手电筒光现在就是我们意识的语言，我们就用这个手电筒的光来猜这个地下室里头有什么东西。这就是跟我们人现在看到的一样，我们人看到的色声香味触都是我们自己意识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手电筒的光，它不是客观世界上的东西。哎，还说那个手电筒的光啊，你到那一打开手电筒，发出去的光是手电筒的光，返回来的光还是手电筒的光，你就根据这个哪儿挡住了，哪儿这个哎哪儿反光了，根据这个情况你来猜。哦，这儿有个桌子，这儿有个板凳。所以这个非常说明问题，就是说我们人实际上没有看到地下室任何东西。哎，我们看到的只是地下室里头不存在的一种光，可是我们人的习惯呢就说我看见地下室里头了，我看见地下室里头有桌子有板凳有床有什么窗帘我都看见了，我们习惯这么说，这个说是你猜出来的。哎，所以呢现在回来就是我们现在用眼耳鼻舌身来感觉这个世界完全是我们意识的语言，就好像我们的意识就好像我们的手电筒一样，意识的语言色声香味触就好像我们手电筒的光一样，我们看到的完全是自己带来的东西。哎，我们就根据这个颜色声音的这个不同，我们根据我们的无始以来我们做梦做多了，我们有很多经验，我们就根据这个经验我们就来猜这个世界上这儿有什么那儿有什么。所以现在大家可能就比较清楚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说五蕴皆空，因为你根据你的意识的语言你想象出来的你猜出来的你假设出来的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是实际存在的东西，所以说五蕴皆空。换到那个例子里头，就是说你根据你在地下室手电筒光你猜出来的东西你想象的东西跟那个地下室的真实情况完全是两回事。当然那个是例子啊，因为那个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能看见你自己带去的东西，你看不见你带去东西之外的东西。哎，我们现在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是这个状态。哎，我们只能看见我们自己意识语言翻译出来的一个世界，我们就根据它来猜想这个世界。我们猜想出来的这一切佛告诉，要不是佛告诉我们不知道它是真的假的，我们还一直认为是真的。可是这个时候佛告诉我们说呀， 你们说的那些物质啊，你们猜想的那些啊，精神啊，都不存在。实际上三界呢，只有心，这个心还不是你们猜的那种心。哎，佛给他描写了一幅，就是每个人有跟三界一样大的那个，哎，那样的心，就是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所有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哎，它叫种子，这是一个状态。然后记忆因缘成熟的一部分亮起来，哎，这就是现行，只有这么个东西。这个东西谁也没见过，但是呢，佛见了，所以呢，现在佛告诉我们说，三界唯有心，你根据你的意识的语言，意识的语言是从哪来的呀？是你无始以来错误认识世界，你记下的记忆，就是无始以来你就做梦，做梦你就留下记忆了，你起来还是做梦，哎，就是这完全是你梦中的语言，就是无始以来我们意识在梦中的这种形成的这种语言，根据它来想象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基本道理。这个基本道理出来了，下边从此往后这个呀全是重点，这个全是在这个基本道理的基础上啊，给你分析它的细节，给你讲的更精确更准确，就是给你来加强这个道理。下边咱们这个先翻到第十一页，第十一页原来第二行咱们说这是那个第五项，就是叫原来咱们写的真实意境，你也可以在旁边再注一个叫离言自性，哎，这个是一回事，一个道理啊。这个我们从这儿呢，上节课讲到这个十三页，十三页最后了，是十三页讲完了。这个呢咱们先这个不重复了，十三页最后呢我也这个想了一个例子，就是十三页这儿说的是这个现在是远离二边，二边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人认为凡夫猜的这一切自性呢都是有的，这个本来是实际上是没有的，他说都是有的，这叫增益值，就是本来没有这个东西，我认为它有，就是你给这个真实增加了不应该有的东西，这叫增益值，这是一种边界。第二种边界呢，有的人说这个比如说基督教就说世界上的东西全是上帝创造的，哎，没有别的，哎，这是一种对世界的解释。然后你要说佛说了不是，说三界唯心，他肯定否定你这个，哪有那个什么什么心，那没有不是上帝创造的东西，这就是上帝变化出来的，哎，就是实际有，是三界实际只有心，哎，很多人呢就不承认这个，就说实际有的他不承认。这种这个这是两个边界，你现在学佛就是把这两个邪见这个认识到它是错的，批判了这两个邪见，你就得到正见了。正见就是说什么呢？凡夫所执着的这一切法都是没有的。佛说的三界唯心的那个境界呢是真实有的，哎，你树立起来这两个见呢，这就是正见，这就是远离二边。现在这个到十三页中间这批判一种什么人呢，就是说既无真实也无虚妄，就是这个是根据他那个否定真实得来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承认三界有心，哎，他就说是什么都没有，或者说只有假的没有真的，如果这个人这样说的话，弥勒菩萨就说了，你这句话是成立不起来的，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假的没有真的，哎，那个假的就应该没有，就是假的也成立不起来，假的也没有根据。首先说一个呀，说你要说只有假的没有真的，这句话呀本身就成立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只有假的没有真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假的呢？你这个就没有道理了，对不对？你没有真的，你没有跟他对比的，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假的呢？你没有真的就没有假的，你连那个话，你这个话说的都不对，哎，就好像说你没有真品，哪有那个伪劣商品呢？你根本就没这牌子，有什么伪劣啊？说这牌子就只有伪劣的，没有那个只有伪的，没有真的， 那你凭什么把我出的这个叫做伪的呀，对不对呀？你可以说我出的质量不好，哎，劣，你不能说我是这个假的，对吧？所以这个话它本身就成立不了，没有真的，你凭什么把这个叫做假的？如果没有真的，你这个假的概念你都成立不起来，你凭什么把它叫做假的呢？所以这都是很糊涂的观念。然后这儿说的这个道理呢，就是他说的这个基本道理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心，你心才会起妄想。哎，一定要有心，你心才会起妄想。这个说只有假没有真，就是说什么呢？我有妄想，但是没有能妄想的心。哎，我光有妄想，你这根本就这个话也说不通，对吧？你有妄想什么想啊？啊，我没有东西想，我就出来妄想了，你这就叫不讲理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人呐，有时候就老是觉得自己这个很聪明，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实际上经不住真正的分析。哎，上一次讲到最后啊，就是在讲什么呢？说这个既无真实，亦无虚假。说这个人呐，还说对了一半，就是说他说没有真实是错的，说没有心是错的，但是他说没有虚假是对的。现在呢，批判这个，就是说不能说没有虚假，这个跟说虚假里头的东西是有是两回事儿。上次讲，我最后就讲说大家能不能分清。现在呢，我想出来了一个例子，想了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现在前一阵不是说有那个100块钱人民币有那个假票啊，说这个有假票，然后这搞得人心惶惶啊。现在我就举这个例子，说什么呢？有假票跟这个假票啊一分不值是两回事儿。就是说你这个人如果说我有假钱，哎，这是一句话。说你有多少钱啊？说我一分都没有，因为假钱一分不值嘛，哎，我一分都没有。这个假钱呢，它的价值是一分都没有。哎，你有假钱等于没钱。哎，这是一句话。但是呢，你有假钱这个话可以说。你不能说你没假钱。现在说有假钱这个有什么用啊？你没假钱没这个麻烦。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妄想的东西都没有，但是我们有妄想。如果你连妄想都没有，你就是佛菩萨，你就没有生死轮回，什么没有这些烦恼了，对不对？所以你有妄想，哎，你有梦，还有麻烦，你在梦里头你就很痛苦啊，哎，虽然这个苦不是真有，哎，就是你一个妄想，但是呢，你有这个梦，哎，你有这些妄想，你就需要解决这个梦，你就需要从梦中醒来。你现在有假钱，这就有麻烦，就跟我们现在说，我们有这个妄想，我们现在就有麻烦，因为你从妄想出不来，从梦里醒不来，醒不来，你现在知道了，说梦里头都没有，但是你在梦里头啊，你这个限量感觉是真实的，你光比量说这里头都是没有的，你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你在梦里头，你这个限量感觉是真实的，它虽然知道这个是假的，但是它真的饿。是不是啊？你还就得去找东西吃，都是知道它不存在。所以呢，就是说你有梦，跟这个梦里的东西都是没有，这两句话，都说得通。所以呢，你不能说你没梦，你不能说没有假的，所以说这个人说既无真实也无虚假，两个都错了。说没有真实，这肯定不对。佛说三界缘，他说没有心。说没有虚假，他说错了。没有虚假，你应该没有这个，没有这些什么戏论呐、变痛苦啊、烦恼啊都没有，你就应该是佛菩萨了。哎，有虚假，所以还得说有虚假。所以这个人说既无真实亦无虚假，两个都错了。咱们最后讲到这个道理，讲到我觉得不好理解，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个例子，就是说你要是没有假钱，你就连这个麻烦都没有。都是真的，根本就不存在我变什么，你看交给说变什么是假币什么，你哪有这些烦恼啊？你没假钱就没这些烦恼。哎，结果有假钱这回事了，所以就出来这个银行又要给说怎么你要得有那个验钞机，你又是 做买卖的时候你也不敢那个，就是人家给一个就稀里糊涂的就收过来，就麻烦就来了吧。所以有假钱跟这个假钱一分不值，它不矛盾。你还不能说没假钱，你要是没假钱就根本就验钞机啊我们这些辩论方法都用不着。哎，所以呢想了这么个例子。哎，就是说你说没有梦没有假的也不对。哎，但是呢有梦有假的同时呢这个梦里的东西还都不存在，假的东西还没有真的都也都不存在。哎，这个不矛盾。好，这就是复习。下边翻14页往下走。这个14到29页一共剩16页，咱们还有4次，按道理一次得讲4页，咱们这个大家也监督这个进度啊，咱们看看今天争取讲4页啊。因为后边这呀没这全是重点，全是这个有用的了，就是后边都是在帮助你细化深化深入理解咱们前边刚说的那个道理，就是称体相为，就是你没看见任何自性，你看见的只是你的主观感觉，所以你根据自己主观感觉猜想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你感觉不到的那个，是离言自性，就是这个基本道理，后边是反复的给你详细的讲。下边看这个14页第一句啊，如有一类，就是他又举例的说，就有这样的一类人，文说难解，大乘相应，画一个顿号，空性相应，再画一个顿号，未及闲了，秘密去意，甚深经典。现在来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文说，好好说，文是听，我们现在看也是听啊，这就是听佛说法。文说，文说什么了呢？难解，非常难理解的，这个最后就是经典，一种经典。什么经典呢？中间加了一堆这个形容词，第一个是大乘相应，就是这类经典呢是跟大乘相应的，相应就是属于大乘，哎，属于大乘的经典。小乘的经比较好理解，你去看阿含经去，话都说得很明白，哎，确确切切的，哎，阿含经好懂，也短也好读。这大乘啊就不好懂了，上来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哎，来回倒就搞迷糊了，这就是大乘经典啊难理解。第二个形容词空性相应，就是这类大乘经典呢是跟空性相应，意思就是说这个大乘经典讲的这些法呢它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哎，实际上都是空，这样的经典。第三个未及闲聊，未是还没有，及是非常狠，还没有非常明显的，还没有非常明显的闲聊，就是这一类大乘经典呀，还没有把这个道理完全说完，还没有把这个道理完全说透。哎，这是哪一类经典呢？就是大乘初期的经典，就是般若经。般若经呢是给小乘人，他的对象是小乘人，小乘人不是说没有人我，有五蕴有法，哎，这是小乘人讲的。到这个小乘人要回小向大了，要学大乘了，一开始讲什么呢？这就是第二识，就是讲般若经。般若经讲个什么核心呢？就是说一切法都没有我，一切法都没有自性，一切法都不存在，就是说在小乘基础上，小乘说没有人我，这个核心就是那个空，那个灵魂，就是人们认为人都有个灵魂，我得为这个魂那个多做准备。哎，我们那个当然三识讲的彻底了，我现在也说一下，没有灵魂，但是有阿赖耶识，有你那堆这个记忆，有你那堆业，它在轮回，哎，它跟灵魂不一样，它是有变化的，而且最后你能把它给消灭了，把这个最贪嗔痴的这个记忆都给它消灭了，你就成佛了。哎，这是第一识，说没有人我。第二识就是般若经，般若经讲什么呢？没有法我，一切法无我。哎，就讲法无我。这就是这个，说为什么还没说完呢？ 他只讲了一切法都是空，他还没有讲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这个是第三识，就是讲唯识的时候说，唯有识，三界唯有心，说一切法都没有，那有什么呀？有妄想这些法的心。哎，这是三识说法，这是佛说法的一个次第。现在这个经典就是未及显了，还没有完全明显的说透，还没有把道理说完，这类的经典就是指的这个二识的般若经，就是广说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空，还没有说什么东西是真是有的，这叫未及显了，这就是指的般若经。密意去意，什么叫密意去意呢？这个未及显了就是还有密意，这个密意不是说秘密，就是好像佛保密，佛对我们没有任何保密，这个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还没来得及说，说法要有一个次第，还没来得及说，就是说还隐藏着了，这叫密意。这个密意啊，如果换咱们那个现在的一个词啊，叫用意，用意，作用的用，意识的意，用意，就是这个密意。密意就是用意，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佛在这儿这个还藏着没说的那个道理呢，他藏这个道理是有用的，是有他的用意的。哎，这个密意你可以这个就是用现在换现在词，就是用意。密意去意，去就是朝向，朝向一个境界，意就是境界，朝向一个境界，就是说他这个用意啊，是准备把你引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意就是引到一个地方，引到一个什么地方呢？还说这个般若经，般若经的密意是说是没说世界上真实有什么，说他不说真实有什么，他是为了把这个小乘人引到一个什么地方呢？就是引到说一切法都是空，引到这个正见上来，这是他要去的这个意。他隐藏的这个密意就是说这个没讲这个世界上真是有什么，然后这也讲一下，说那就一块跟他说了，不就说完不就得了吗？这个他为什么你要是提前说了就乱套了？怎么讲呢？我们现在是学到三十了啊，你觉得不乱套，你想象一下啊，小乘人来了，为什么佛不来了一开始就讲唯识呢？因为小乘就是一开始小乘人是哪来的呀？是没学佛的人来的。没学佛的人为什么找佛来啊？都是因为他烦恼，有烦恼，他说我有苦，我要解决这个苦，我要解决烦恼。这个时候你给他讲这个法有没有，他不感兴趣，他就说我现在烦恼的不得了，我这个要解决这个苦的问题。所以呢你只能给他讲什么呢？说你的烦恼的根源是你知道有一个我，所以你就为我贪嗔痴，所以就苦。你把实际上没有这个一个不变的不死的我，你不要为他去傻乎的为他去这个贪嗔痴去。哎，你就只能给他讲这个。他在接受了说哦，结果他把我执一放下，真的这个烦恼就减轻了。哎，到最后他这个就是感觉佛说的对。这个时候呢他才会发生第二个问题，就是哎，原来我认为有我，原来实际上呢没有我，而且这个你如果你认为没有我呢，烦恼立刻就减轻。哎，这个就是确实是佛说的对。这个时候啊他才会想，佛说的这个既然是真解决问题，说的是真理哈，这是没有人我，这法有没有啊，他就开始问这个问题，这就叫回小向大。这个时候佛就开始说第二步，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法呀也没有，它就像梦幻一样，你梦里头有，实际上看着感觉是有，实际上根本没有。给他讲这个，一开始听他不信的，人们这多少生来以来都有，这个时候不信。这个时候佛呢只能给他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为什么说这个法没有。哎，只能讲这个道理，说你告诉他说实际没有法，真的就只有个心不行吗？他还认为这个桌子板凳山和大地都是有的时候，他怎么会相信你另外还有一套真实呢？他认为这个就是真实的，所以你必须把这一套给他，让他相信了，说 这一套真的是没有，这时候他才会相信，说才会问，那真的有什么呀？这时候才该讲第三是说，真的只有心，只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梦里的都是没有的。所以他不提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你都给他讲了，就乱套了。怎么叫乱套了？他就把佛说的那个心就当成他现在理解的心啊，那就是就是没有物质，有心，哎，还是知道我们这个贪嗔痴这一套有。那样的话他就不空了，不空贪嗔痴他就没法解脱了。他把那个真心跟我们现在这个妄想的心他就给混起来了。再一个就是说，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什么呢？你刚跟他说法无我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多少生的熏习了，在这一听，这个不但不惊奇，还听着挺愿意听。这是因为你原来这个记忆多了，你一听着相应。你找一个外道来一听就火了，一听就是胡说八道，这明摆着这桌子就在这放着，非说没有，哎，你一听就知道你这都是精神病。哎，所以呢，就是说你一开始小乘刚回小向大的时候啊，听佛说这一切法物啊，很新鲜的，很惊奇的，那记忆的都是有，佛说没有，怎么可能呢？所以这时候他根本不去问那个什么是真实，去就问这个你为什么说这个不真。佛又没法给他说真的，又要给他证明这个不真。那个你看般若经啊，那费老劲了，为什么要说600卷？实际上就一句话，就说你看到的这个五蕴都没有，就这么一句话，反复的说呀，讲不了真的怎么办啊？打比方，哎，你做的梦里头东西你觉得是不是有啊？是有啊。那梦里头实际有没有啊？没有啊。哎，就说你现在实际上就是在做梦，你怎么能知道这个就肯定是有呢？啊，哎，就打比方，然后什么幻化呀、阳焰呐、啊、什么水中月、镜子里的人啊，什么，哎，都是说你看着里头好像是有，实际上没有，哎，是不是啊？所以呢，你现在就是你感觉很，实际上是有，实际上是没有，就用这种比方来说服他。你看，就那么短一个心经260个字，实际上就是4个字，五蕴皆空。然后是什么呀？重复，是不是重复啊？说照见五蕴皆空，然后头一个说，色即是空，这不是还是五蕴吗？然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又是重复五蕴。然后呢，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是18界，18界整个就是五蕴。五蕴是分5份，18界是分18份。然后什么12处啊，12因缘，反正是我们凡夫见闻觉知的这点东西，反复的跟你说，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个重复。然后打比方，就是打比方。你看般若经就是这点东西，你得说服他。最后呢，他至少他要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他还是不信，但是说的有道理。他说：“你说我先说，我怎么证明我现在不是梦？你真的没法证明。你在梦里头，你说。”这一拍就疼，这还不是你梦里头你拍也疼啊，哎，我不吃又饿，你梦里头不吃也饿啊，哎，这个感觉都是这个，你感觉都是真实的，但是呢你不能证明这是真实有，是不是啊？你梦里头感觉都是这个色声香味都是实在的，但是你证明不能证明那个梦里的东西都真实有。所以呢，你现在虽然感觉都是觉得都是真实的，但是你不能证明你这不是梦，有可能你这就是大梦。所以呢，说服的他最后至少是他怀疑了，说这个呀很可能不是真的，这个时候他才会问说什么是真的。这个时候才，咱们这一说一会儿说过来了，你要想回小向大之后到学30说法，要学多少节你在最后才会信。这还是这个说你学，你要是多少节到别处转去了，上天堂上享福去了，上地狱受苦去了，学不着，那还都不算。不但不算，还倒了，还倒回来了。为什么呀？你本来学了点五蕴皆空，结果一到天上呢，色声香味触都真实有，都享受的，你熏的都是真实有，还往回就逆水行舟，还往回倒。然后好不容易转人身碰着佛，说点法，说点五蕴，心经刚背的熟了，哎，结果又一转又跑到上哪儿去了。所以我们就是这么来回转转走走到的，哎，就到今天我们这还没转出去。 哎，所以呢，这回机会不错，又得了人参，又闻了佛法，而且闻了这个大乘佛法，找到根本出解脱的这个正法了。所以呢，要尽量多下功夫，尽量多这个，尽量把它搞懂。你看，这不叫难解吗？我们现在都有条件了。现在我们这个，我不是说吗？你坐在这听见我说这些话，听见这个我们学真实一品这么甚深的经典，你竟然还能听下去，甚至听起来还高兴，这都是你就是前头不是说吗？你那个咱们那次读那个大般若经的话，你都是供养过无数诸佛，听过无数的这个大乘经典了，你才会有这种效果。才会有，否则的话你根本就不会接受。这叫未及闲了秘密意趣，就是般若经甚深经典。为什么叫甚深呢？就是最深的了。这个到这个就是大乘啊，这就是最深的经典了。